好，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核心课程的就是讲到男女角色。好，我们知道在过去今天是第八讲哈 过去七周里面我们都分享了一些圣经里面关于合乎圣经这个教导的男女的不同的角色啊。今天我们会着重在在教会里面男女角色是怎么样来被体现出来，怎么样男女来被彼此的配搭，来帮助教会能够活出基督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也了解主你的心意，更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领受到真理的时候，我们接纳，而且顺服，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都从中得到益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的，而不是束缚我们的。我们就求主借你的话语来复兴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这过去两周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在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体现男性跟女性夫妻中间的关系上来表现男女的角色啊，有不同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建立这个来实现神叫我们给我们的护照负担。今天和下个周呢，我们就会讲到在一间的地方教会，好像我们的教会里面男性女性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角色。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从总体的原则上来说我们男女应该有怎么样的独特的角色。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那里告诉我们，男性女性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这个荣耀或者尊严价值本质上本性上我们都是同等的，都是照着神形象所做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就给男人也使用一些的权柄，这个权柄要负起供应和保护其他人的责任。那么权柄跟责任是不能够不可分割的你有权柄，你就有需要相当的责任。但是神也赐给女人在被造的时候有一些的要帮助男性的培育生命的这个使命。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虽然不一定是在婚姻里面，在独身的时候，在你跟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执行神给你这些使命。所以虽然我们看到这个男性女性各自有独特的角色，但而且在家庭里面可以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同时在这个男女的区别，在单身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或者是生活里面各种不同层面层次的时间应该遵照一些的原则而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在基本上基本的这个属灵的层面上，我们是男性女性是同等的加拉太书3:26-28那里说，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替代基督了所以我们都是经过耶稣基督的祝福这个救赎所带来的祝福今天我们能够领受祝福，能够跟神跟人和好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体所以我们是同等的被救赎，同等的受祝福在属灵上都是同等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也不分所谓的先发球员或者是后备部队没有这个性别或者是社会地位这样的歧视我们在属灵上都是同等的。这是我们在原则上大原则上讲到我们男女性在神面前的被造的这个价值。 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地方教会里面男女的角色怎么样来被实现。好，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同工彼此配搭有什么样的教导。好，当然在教会里面男性女性也有一些各自独特的角色，但是我们讲到这些独特性之前，我们先要认识到男性女性有高度的相同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被神呼召、被神装备，我们与地方教会的福音工作和各样的服事都是有份的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呢，就是当我们听到教会服事的时候，就以为那个服事是指的某一些特别的有职分的人。譬如说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有一些特别部门的这个负责人等等，我们想到那些。但是圣经里面不但允许，而且期盼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教会绝大部分的这个服事和工作啊。所以在座的姐妹们，那你们听到教会，如果听到教会是男性领导以后，不要以为教会的服事和工作就跟我没关系了，因为我不是男性啊。神希望也期盼姐妹们能够很喜乐、很自由的在教会里面用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事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所需要的工作啊。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一段的经文在你们讲里面也有啊，我们一起来念。恩赐也有分别，对不起，错了。
为了
好，跳了一段，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思想啊。但是在这讲到这个之前，我们先需要讲到圣灵所赐给这个教会的一些的恩赐。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说，是恩赐是有分别的，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恩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又有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够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是我刚刚想让大家一起念的，但是老花眼看错了，没有印出来，印出来是另外一段哈，所以没关系。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所看见到的什么呢？是神把各样的恩赐都分给教会，这个分派这个恩赐是不分性别的啊，是神把恩赐给众人，也就是所有每一个教会的成员，不论你是男性女性啊，都从神得到恩赐。为要造就整个身体，啊，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在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七节那里说，是叫人得益处。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需要服事，叫整个的教会得益处。当然，神为教会设立一些特别的这个权柄的架构，当教会特别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一定的这个运作的程序、次序和这个结构，啊，所以在这个运作的程序结构里面有一些职位方面的分别，但是整体来说，圣经是教导我们彼此互相教导、互相造就。啊，姐妹可以造就弟兄，弟兄可以造就姐妹，啊，也许你说，哎，这跟牧师讲的不一样，没关系，暂时我们先把这个整体的观念先告诉大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造就，啊，下一堂我们会讲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些的例外， 好，我们先了解，在整体上，我们是彼此互相的来帮助的。在十，特别在十八节那里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八节，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换句话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的时候，怎么会有一个健全的身子？你都是手，只能在这里动，不能够到处跑，对吧？好，那么如今不是这样，但是肢体虽然是多个，但是身体却是一个，所以我们彼此配搭，有足够的肢体配搭，各样运用各样的恩赐，这个身体才能够健全。这就是意味着说，没有人是在教会里面不重要的，或者是与教会的生活无关的。虽然我们有不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记着，神是照他的心意和对教会的计划而设计了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从认识教会的男女角色啊，清楚的认识了以后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帮助，除去我们一些骄傲的心理，说我比你重要，你不如我，这种骄傲的心理被除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除去一些不安全感，说教会的人这么多啊，每个人都有很有恩赐，就好像我没有什么，我也不会讲话啊，所以对自己有一些的自卑感，这些也应当除掉啊，因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啊。那么下面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刚刚大家所念的那一段啊。我们男性女性都蒙召按着他的能力尽可能的服侍教会，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教导。但是下面有一个条件，就是除非这样的服侍违背了圣经中男性领导的原则，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这样公众聚集的时候啊，是公开教导而使用权柄，这个是神托付给男性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形之外，我们必须也要彼此的互相的来服侍。好，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来看这个前半句，就是男性女性都蒙召啊，按着我们的能力尽可能的来服侍教会。好，那么参与教会的服侍包括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那么其中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参与教会的聚会啊，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在十点钟开始的那一个做的事情，就是主日的崇拜的聚集，我们在一起听神的话被诵读、被吟唱、被祷告、被传讲啊。这种聚集呢的意义是一对一的门训，或者是小组查经，或者是甚至大型的这个福音宗教性质的这种集体的活动，是不能够被这样的东西来体现的啊。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三章九节，保罗那里说啊，那里说什么呢？说使众人的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就是在很久以前已经安排了一个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在某件事情之前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啊。但是第十节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叫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神在很久以前，在他创造世界以前、万物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讲的神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以前不知道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要借着教会来彰显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来认识神这个主观的智慧。那么这个神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上一段，就是第四到第六节，就是基督的奥秘，也是福音的奥秘。 那么到底这个什么是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外邦人也被神接纳进入这个大公众的教会里面，不单只是神的选民啊。所以这个奥秘是借着教会向世界来公布。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就是不是只有长老聚会能够达成这样的目的，不是只有牧师讲道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不是某一些所谓的神学的大师或者是名目啊，上周请来的这个讲员啊，或者是最受欢迎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发表文章，可以达成这样的目的。只有男性的聚会，好像教会很少有这种弟兄会啊，没很少，姐妹会都是姐妹，这样单独性别的聚会也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只有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聚会，包括了很多这个不同文化外地人或者是外国人啊，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来自不同各种不同的阶层的人啊，各种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不同嗜好的人，这种各种多元性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神的旨意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在聚会的时候，基督徒互相彼此的劝勉啊，是这个服事的一个最根本的体现。所以参加聚会就是一个服事啊，这个服事是其他的聚会不能够达成的啊。在这个服事里面啊，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也更是为了全体的益处。因为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共同唱诗啊，当我们听到其他的肢体譬如说听到肢体分享或祷告的时候，很能够鼓励我们在祷告上的事上能够坚定不移。我常常喜欢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这里做赞美的祷告、感恩的祷告，因为这些祷告提醒我，很多时候我忘记了某些方面可以赞美神，我又忘记某些方面应该感谢神啊，这是其他教会聚会缺少的地方，很少弟兄姐妹出来带领会众来祷告的，这是一个大家服事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你的角色的体现啊，可以帮助大家来一起来敬拜啊。当我们用这个神学丰富的这种歌词一起唱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彼此心灵受鼓舞啊，得到造就。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一停止聚会，我们就失去了那些的肢体生活的这个一起敬拜的这一种的机会啊。所以参与教会聚会是我们服事的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开始，就是参加教会的聚会。你虽然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你就要来这里坐在这里，这就是一个服事。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参加服事的机会是投票参与这个教会的事务。作为一间成员制会众制的教会，我们相信这个教会的事务在地上最终的权柄是落在聚集的会众成员的手上啊。所以有关教会的惩戒啦教会的教义的厘定啦成员加入或者是解除啦选址这些圣职的人员啦，这些的都是由教会成员各位弟兄姐妹来参与来决定做决定。这就是说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教会的成员，我们都应该对圣经有很清楚的认识，然后应用圣经的原则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来维护教会的远离这个错谬啊，以及用教会的纪律来保护教会的圣洁，我们都有负这种最终的责任啊。无论是弟兄是姐妹，我们都要保护教会不犯罪甚至不犯错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作为大家可以共同来服事的，就是作为执事服事这个教会。 我们相信这个教会，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特别两种的职分，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执事。我们下一周会进一步的看到这个，我们相信新约圣经教导长老的职分是保留给男性，但是我们不认为执事是单单给男性的。我们相信执事是男女、男性、女性、弟兄姐妹都可以来承担的。虽然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刚刚牧师也提到有很多的争议，那么其中就是一个这是争议的一点，就是姐妹到底能不能够担任教会的执事啊？一个原因是来自于我们对提摩太前书八章十一节的这个解释啊。那提摩太前书八章十一节讲什么呢？我们先看第八节开始哈，就讲到说执事论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啊，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的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能做执事。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在讲到这个做执事的有什么样的资格这一段的经文啊。这提摩太前书第八章三章对不起对八呃第三章第十第八呃第八节好，虽然如此，但是下面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讲到女人也是如此。那你说我的圣经不是说女人，我的圣经是说女执事啊，这是圣经者的翻译，但是原文的希腊文是讲到女人也是如此啊。那么争端起在这里，就是有人认为这个希腊文这个女人这个字可以解释翻译成为女人，也可以翻译成为妻子啊。所以有人说保罗这里说的不是女执事，而是执事的妻子啊。但是根据上下文呢，有三个理由来说这里所担任的这个是做执事的女人，而不是执事的妻子，这是指着女执事来说，所以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是正确的，不是讲到执事的妻子有下面一些的这个要求，啊，从三个理由来看，第一个就是如果保罗是说是执事的妻子们，他应该加上一个人称的代名词，就是说，是他们的妻子或者是执事们的妻子。但是保罗在原文里面只用了一个定冠词，就是这个女人，而不是身为他们的女人。如果是讲到执事的妻子的话，他应该这里说是他们的女人也该如此，但是没有，他就只保罗只说到女人也该如此，所以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下面的一句话说也该如此。也该如此，意思就是说男的是如此，女的也是如此啊。所以在这里的一个的解释是保罗像是在说女性的执事啊，不是接着前面说你们的妻子也要如此啊。第三个原因就是如果这里保罗说的是执事的妻子的话，那很奇怪，因为在前面他刚好讲完了长老有什么样的规则或者是资格，但是在长老讲完长老以后没有讲到你们长老的妻子要什么什么什么啊，这里是讲到执事完了以后就讲到女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对执事的妻子有同样有要求的时候，却对长老的妻子没有同样的要求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上文下理照这个次序啊，把这里翻译为女执事是更合理更通顺啊。另外除了那三个原因以外，我们不把执事看为是属灵作为有属灵权柄的一个职分。执事这个字本人是有仆人服侍的这个原意啊，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是禁止姐妹担任有属灵权柄的职分，这是下周我们所讲的啊。今天我们讲没有争议性的，下次我们讲很大争议性的，所以我也许不会出现啊。执事这个职分是服侍的职分，就像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 要管饭食啦，这些啦，是讲到这方面的。在长老执事是在长老的权柄和监督之下展开某些的工作，那么执事的对教会是没有神学性或者是教导性教牧性的权柄啊，他们所当然是拥有一些的某些的权柄，但是这是在行政方面，在执行某些事上，让教会在某个领域里面达到什么目的，运作更有效率，而有一些的权柄，就是指挥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安排啊。这并不意味着只是执事的职位是次于长老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仆人，他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侍教会啊，所以执事和仆人是同一个希腊的这个单词啊，执事只是跟随做基督的样式而已啊，在教会里面没有属灵教导这种的权柄，而是一个服侍的一个职位。所以执事可以让任何的弟兄姐妹，不单只限于弟兄，也适用于姐妹，可以来参与。好，有没有问题？好，那么继续讲下面的一个我们可以参与的，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就是诵读、祷告和见证。这里就有一些的争议了啊。下面这一个，这领会的弟兄啊，常常在这个崇拜的时候，邀请姐妹上来在讲台上，在这个崇拜的时间朗读圣经，诵读神的话语，是公众崇拜里面基本的一环啊，但是也是神赐给弟兄和姐妹的特权，男女性都可以做。有一些姐妹有一些的顾虑，说公开的读经好像是一种的教导啊，但是我们尊重他们这样的看法，但是在我们的教会教牧的立场上来看啊，这个教导是有解释跟应用方面的层面啊，所以只是读经的时候，如果你不牵涉到教导或者是应用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牵涉到这个属灵教导的这个层面，所以仅仅的读经读神的话语是一个男女皆可以参与的服事。不单止如此，姐妹可以公开的祷告啊。哥林多前书11:4-5那里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如果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男人蒙着头羞辱，女人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我们下一周再讲这些蒙头的事情啊，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蒙头的，所以暂时别那么紧张哈。我们看到这里主要是保罗允许姐妹在教会里面祷告和讲道。那你说啊，牧师说讲道不是你的，保罗这里就可以让人讲道。好，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中间似乎是有一个的矛盾的存在。那么我们先讲祷告。祷告是这个集会聚会的时候一个非常基本的服事啊，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邀请姐妹在主日的时候上来前面这个祷告，但是我们的教会，我询问了牧师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啊，他认为是他看上午的祷告是作为成员每一个人可以教会摆上的服事，因为他不认为祷告的首要目的是教导，祷告是带领我们带起敬拜的心，这里面没有真正的教导的目的存在，所以他邀请弟兄姐妹，弟兄跟姐妹都可以参与这样的服事。但是有的教会啊，认为祷告无论你在哪里祷告，祷告里面都有一些言语方面的教导的时候，这要靠着牧师的这个智慧来决定到底是否合适。那姐妹在崇拜的时候来到讲台上来做大家祷告，国会山庄浸信会就是这个原稿的作者，他们不邀请，他们没有拒绝或者是不准，他们只是不邀请姐妹来到上面来这个做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模棱两可的事情哈。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他们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个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教导这一件的这个层次在里面，但是为了清晰的分辨男女角色在教会里面，他们宁愿 过分的谨慎啊，不愿意过界啊，他说就是宁愿错误的不请女性来祷告，而不愿意来了以后来祷告以后而发生了错误来影响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宁愿过分的谨慎而不愿意越过界限，来造成这个男女角色的混淆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决定，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没注意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是教会的姐妹在教会里面可以讲到，说到这很奇怪啊，为什么是可以讲到？其实这个是翻译的词有一些的争议，讲到或者是其实是说预言 prophesizing 啊，说预言，这个预言也不是说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某些姊妹从神得了新的启示，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新的启示，然后在这里传讲，不是那个意思啊。这里所讲到的讲道或者是说预言，是将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带来属灵的真理，意思就是说来分享见证，在你生命里面发生了某些事情，你得到一些的属灵的教训啊，有了一些属灵的理解，你来这里分享给弟兄姐妹啊，这是这里所说的讲道啊，不是跟牧师讲解圣经是两回事情。所以在如果是翻译成为讲受洗的见证，或者是加入成员的时候那些见证，在下午聚会的时候分享一些圣父里面的见证，给大家有一些的生命里面的造就，在周三晚上查经的时候也分享你们在读经里面的心得等等，这些啊都是可以让姐妹来担任的啊。因为我们如果把姐妹在教会里面的分享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拿走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啊。你看在教会里面分享多数是姐妹还是弟兄啊？你们姐妹不能够分享的话，我们不需要聚会了、啊、好，那么其他第五个我们可以由姐妹来带领的就是我们强调在教会里面可以教导和带领其他的姐妹，而不是弟兄，是其他的带领和教导其他的姐妹。虽然我们强调这个神呼召弟兄负起这个教导的这一个责任，但是在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那里说，又劝老年的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这里说保罗并不是只是说要做榜样，而是用指教这个词啊，就指教和去包括了指导和训练。所以女的要教导你姐妹啊，同样的性别的女的不单只是结了婚的子女女性，你甚至是单身的女性，在教会里面仍然可以负起这个教导结婚女性的这个职任，因为我们在这里做的教导不是基于我们的经验，而是基于圣经的对于圣经的认识啊。所以虽然常常我们在这里做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有些事情没有经验的，但是基于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在这里讲。虽然我们不一定会实践的很完全，但是因为圣经是这样教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啊。这是我刚刚说我在这里是分享而不是教导我们那个原因，就有的时候我实在是做的不完全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姊妹可以服侍的，也是做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已经做好的就是服同的服侍这个孩童啊。我们常常在对孩童的事工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我们这个很多人说教养孩童虽然不是说是可耻的，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光彩，包括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儿童一样 啊，这是我们社会文化对于教养儿童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看法，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儿童事工也不是坐在那个后面的房间里面看了一群熊孩子在那边吵吵闹闹疯狂的玩耍啊！我曾经试过一次，只有一个半小时，我已经精疲力尽啊！我说你们成员这个大会赶快开完了，我已经支持不住了，要快要崩溃了，不容易做。但是叫儿童的事工不只是限于那些，而是弟兄姐妹都要非常认真的来照顾和教导我们的孩子，包括人家的孩子啊。这是我们这个做儿童事工的，不单是用言语，而且用行为向他们传递这些孩子们传递福音和基督的爱。所以这个并不限于姐妹啊，弟兄也是一样。你看我们儿童这个事工有很多弟兄在参与的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圣经里面的提摩太，他是谁带领他信主的？外婆跟母亲，对吧？他母亲跟外婆带领他信主的。就如果没有母亲还有外婆的时候啊，他可能没有他的经那一天他的当初的那种的服事对神的信心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所以如果你弟兄特别是认为自己没有天分啊，不会跟孩子打交道，因为从来都是太太的工作啊，那么你需要改善这一方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说不，尝试一下啊。我在清理屋子的时候找了很多很多以往的相片，我跟你说的其中竟然有一篇是我在教小孩子的主日学的啊，已经大概30年了，所以我也尝试过啊，不容易，但是很不同。好，那么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数不清其他的服饰啊，都是男性女性都可以参加的，譬如说鼓励别人啊，招待客人啊，很多这个单身或者是居寡的基督徒姐妹被派去宣教的工厂啊，在教会里面可以服侍探望老人啦、病人啦 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受到困境啊，跟他们一起来用祷告来扶持他们啦、这些能是你们同性别的弟兄或者姐妹都是可以由大家一起来参与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参与教会成员就是一个最好的服事，虽然你也许没有意会到，我就没有意会到参与成员就是一个服事，但是我来这里参加成为成员就是对教会的一个服事啊，就是将你自己的神给你的恩赐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多余的人啊，甚至在某一天啊，在如果神把一个讲印度话的人放在这里也有神的心意啊，不要因为他跟我们颜色不一样脸色不一样话语不一样我们就说你请去印度人的教会吧，也许那比较方便，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快就下那个决定，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神差遣他而来啊。所以参与这个服事参与这个成员就是一个服事。好，那么下面有一段时间我要讲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男性女性都是至关重要的方式来服侍教会的时候，那么为什么神会把聚会的时间公开教导在这里负责带领聚会的长老的职分交给弟兄呢？这是我们下一周的主题啊，我们会讲到有两段很重要的经文，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跟哥林多前书11章。但是今天呢，我先想跟大家来了解一下长老的职位的描述是什么。从他的职位里面来了解为什么神是呼召弟兄做这件事情。好，神在他的智慧里面为什么只宣召弟兄来担任这个角色？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3章1到2节，那里说这个保罗那里给了担任长老职分的这个资格的要求啊， 长老这个名称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是称为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教会的监督啊，这是同样一个职分。那么第一，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保罗描述这个职分的时候，他都是用阳性的这个人称代词，就是说用阳性的他啊，这个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他是这样，所以就是用一个阳性的词来形容这个职分。那么在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没有女性可以做妇人的丈夫的？没有哈，很明显这是指到男性，是吧？所以说他必须只有一个妻子，对婚姻要忠贞，所以他是一个男人。第三个说，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带领教会的长老是那个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都是男性，而且他们不是刚刚信主的，而是要有教导恩赐的，他们有基本的这个品格，就是无可指责、谦卑、好名声、善于接待等等等等。虽然这些都是弟兄和姐妹共同都应该有的这个美德，但是神呼召长老的时候是只呼召弟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了解长老的职位是什么，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他的职位的描述是什么，我们从那个角度来了解。好，第一个长老的职分是长老透过讲义有没有？有。好，第一个就是长老透过教导圣经来供应教会的属灵需要。提多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你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耶稣把牧师、教师赐给的教会，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长老第一个职分，他的责任就是教导圣经，供应教会属灵的需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保护教会远离错谬。提摩太书四章三节说，因为时候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那么长老要做什么呢？第二节那里说，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么提多书也讲到，第一章第九节，把分辨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长老是要保护教会远离错谬，保守在真道上能够纯正。第三个，长老是要透过榜样来带领教会。在彼得前书五章三节那里说，做长老的不应该辖制所托付你们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以身作则。希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所以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在弟兄姐妹面前设立了好的榜样，所以他是以榜样来带领。第四，长老在神面前为教会健康负责。雅各书三章一节，教师们要受到更重的判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我们要依从教会的长老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所以他对教会的灵性的这个增长教会的健康要负最终的责任。所以我们如果总括一起来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长老被呼召是做什么事情？供应、保护、带领、负责任。那么从我们以前七周所讲到的男女的角色，这个角色是神赐给谁的？男性，神呼召男性做什么？保护、供应、负责，是吧？你看到这个模式了吗？神呼召男性就是做这些事情，而且长老的职分刚好是跟这些神呼召的这责任是吻合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男性被呼召供应保护其他的人，特别是家庭的或者是教会的。在这个负责这个供应治理 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叫亚当在治理各地啊，这整理这个伊甸园的工作。神也在男人在属灵的事上带领家庭，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看到丈夫为了妻子在成圣上的成长而舍命啊，这是供应带领。第三，我们讲到这个男性要负最终的责任啊，夏娃犯了罪，亚当也犯了罪，神来找谁？亚当，不是讲夏娃啊，神来呼叫他，亚当你在什么地方？你做了什么事情？亚当要为这个属灵的这个罪啊，犯了罪而负最终的责任。所以这些这个长老的这个职分是在男性的责任，不是说是用世俗的这个大男人主义啊，给长老在教会里边要利用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给他的资源来做一些对自己有益处的事。相反的，他是应该充满怜悯的服侍，用服侍和遮盖这个教会的这基督的新娘啊，用谦卑充满爱心的来带领弟兄姐妹，用勇敢而牺牲自己来面对这个威胁教会、威胁群羊这个魔鬼的这些恶狼啊。那么我们求神兴起更多的弟兄来服侍教会啊。如果你是弟兄，如果你不渴慕刚刚我们所讲到经文里面描述长老这些品格，也不渴慕做长老的这个服侍，你要问问自己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是我们有一些的逃避吗？是我们有一些的自我吗？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单身的姐妹们，如果你们还在等候婚姻的时候，你应该求神祷告你，让你认识教会里面有这样用长老心肠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啊。其他的人可能更有钱，其他人可能更长得更英俊，更有口才，但是只有这样有长老服侍心肠的弟兄能够带领你属灵方面的增长和让你有更大的收获。那最后我们男性担任长老这个职分和男性女性共同参与教会的服侍，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并不矛盾啊，是因为大家这是都是彼此受益的。作为一间这个地方教会，神是需要所赐的合乎圣经的男性的长老来带领这个教会，让他们来教导啊。但是单独的长老并不能够构成一个教会，他需要更多的一同的肢体弟兄姐妹一起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啊，一起来帮着长老，帮助他啊，来建立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也需要为那些忠心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多啊的弟兄姐妹都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在这个世上这些服侍的上面有参与，也有美好的服侍啊。这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这是权柄的问题，就是负责控制这个特别是在公众聚会崇拜的时候，这个做领导啊，也不是只有教导，而是做领导啊，这方面的职分是属于这个男性的。小组查经不是公众的聚会啊，不是公众的聚会啊，而且小组查经是在牧师的监督之下啊，只要上面有一个这个背黑锅的人你就可以。所以有很多很多，我们刚刚讲到小组查经啦，周三晚上呢，这个 聚会啦，主要有一个上面的负总责任的，然后他派定指定啊，你做这个，你做这个，你做这个，这就不违反这个原则。好，那么我们希望你为下一周祷告，因为下一周会有很大的争议性讲到的问题啊，权柄服从蒙头啊，在教会里面姐妹要沉浸学道，不准讲话，这些会有很多的争执啊，特别是想讲话的女性。不过我们希望这个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灵在这边商讨这件事情，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达到一个共识，为了教会的这个益处。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在这是每一个牧者的这个对这个祷告的不同的看法，所以说有的时候，譬如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从祷告里面一些的词句可以引用圣经的词句，而让来教导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用这些的词句来向神这样子祷告。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一个例子啊，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可以跟你分享。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彼此的造就，除了这个灵里面是吧啊，特别是祷告常常我们说是神改变我们的心意多过我们要求神做什么事情啊，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意更看齐了啊，常常在祷告里面我们自己的心态得到调整，这是有教导性的东西啊，就是教导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改变，对吧？不教导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对还是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完了以后再跟你私下联络。你陷我于不义的地方，这是有经验的，特别是在我想当时的教会里面是一些做了寡妇的妇女，在寡妇在教会里面好像没什么事做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说闲话啦，做这个那个，教会里面产生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寡妇在教会里面叽叽喳喳的在。就哇啦哇啦群里面讲太多东西，他说不要，你们用你们的经验来教导下一代的妇女。所以至于到什么年龄，说我一下定义我就得罪了一半的人啊，所以我不知道。好，我们一同祷告，最后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上一段的时间来思想你给我们。教导和鼓励啊，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服事，让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这里学习主你的恩典，你的真理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启示啊，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有尽上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也为弟兄来向你祈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在教会里面是蒙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如果你赐给我们恩赐有做长老服事的这个机会，就求主让我们珍惜这一点，能够来忠心的来运用我们的恩赐，不要埋藏我们自己的恩赐，以至于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的审判是我们承受不住的。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得到更大的亮光，保持我们下周的机会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职分方面不同的时候，让我们更有一个谦卑受教的灵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